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六，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大家下午好，我们开始讲这个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课。那么这个课呢，也是接着我们上午的这个课的内容来讲。那我们上午呢，我们就讲了这个慈悲心当中，主要就是讲这个悲啊。然后下面呢，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慈啊，慈是什么？悲我们知道了啊，慈是什么？慈的这个修法啊是什么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慈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受苦的这个众生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个人或者这个动物或者是其他的生命拥有幸福快乐健康这样子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做家庭教育或者是做这个心理咨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就看到所看到的这个对象对境，然后就是就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尽快的能够健康希望他能尽快的能够拥有幸福拥有快乐。那么这种发自内心的这样子的心这样子的心愿，实际上就是一种心愿那这个就叫做慈，慈就是这样子。然后佛经里面呢就讲这个慈悲喜舍就是四个慈悲喜舍。然后喜是什么慈和悲我们讲了，然后喜是什么呢？喜，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有这个已经比较幸福的比较快乐的那么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平时呢有些人就是看到这个有人幸福有人快乐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不高兴然后就是开始羡慕嫉妒恨就是这样子尤其是这个嫉妒嫉妒心这个是很严重的这种嫉妒心对别人也会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尤其是对自己造成。如果是这个嫉妒心呢没有控制好的话然后就是有可能就给自己的对自己的杀伤力确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的身边呢总是就会有很多比我们好的人就是方方面面就有很多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我们见不得别人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平时经常都看到学历比我们高的呀，或者是这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呀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多的呀那这种人就是多的是就是每一次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就是嫉妒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这个心态。那么这个负面的心态如果没有解决好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首先第一个呢自己不高兴不高兴，然后就是不开心最后这个情绪如果是没有解决好的话，那都完全有可能就最后呢就变成了焦虑然后抑郁这都有可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慈悲喜舍的这个喜就是看到比如说比我们好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是看到一些比较过得比较幸福的快乐的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不单是没有这样子的嫉妒 恨啊，然后呢反而就心里很高兴啊，心里很高兴啊，替这个人啊，替这个人高兴啊，因为他过得好啊，然后呢啊，这个时候不但是没有啊，不但是没有这个嫉妒啊，反而就很高兴。那么这个就叫做喜啊，慈悲喜舍。那最后一个慈悲喜舍，最后一个舍是什么意思呢？舍就是平等啊，平等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慈悲喜啊，这三个啊，不是对啊，不是对某一个群体啊，不是对某一个宗族啊，不是对某一个宗族，不是对某一群人啊，它是对所有的生命啊，平等的，平等的慈悲啊，平等的这个慈悲喜啊，那么这个对境就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啊，就是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对待啊。啊，对所有人有这个慈，有悲，有喜啊，那么这个就是舍啊，舍就是舍去，舍去放下，放弃，放弃什么呢？放弃对某一个众生啊，对某一个族群，对某一些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欢喜，然后呢，对某一些人啊，就是不喜欢啊，这样子的分别。啊，就放下这样子的分别，都是平等的啊，平等的啊，就是对于希望所有的人啊，能够啊拥有幸福，拥有快乐。然后呢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生命啊，看到他们啊有这个幸福快乐的时候呢啊，心里一样的高兴啊，一样的欢喜。那么这个就叫做舍啊，慈悲喜舍这四个。啊，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四个无量心就是这四个了。然后这四个的修行的方法呢，啊，修行的方法，训练的这个方法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就我们前面讲的啊，这就是它有两种修法。两种修法啊，一个是我们今天讲的那种啊，上午讲的那种，另外一个呢就是稍微更加复杂一点啊，在这个大乘佛教啊，藏传佛教里面呢用的比较多啊，用的比较多。那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首先叫做这个至母怜恩感恩啊，一个这样子的心。首先就是知道所有的这个我看到的、听到的、所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生命啊、人、动物啊，那么曾经是我的，曾经就做过我的父母，哎，首先就叫做至母。那么这个当然从佛教的，如果是有佛教的信仰的话啊，那这个接收是不太难啊，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佛经里面它本身就是讲这个啊，前世今生啊，前世后世啊，它本来就讲这个生命轮回啊。那么在这个生命轮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曾经一定啊做过我的啊父母，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是确定啊，非常的确定。那这样子的话呢，所有的众生啊，只是我现在啊，就是把以前的啊所有的都已经忘了，所以呢想不起来而已。实际上呢，这些生命呢、啊、都是曾经是我的父母啊，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这一点是肯定的。啊，那么这些众生啊，这些人或者这些动物，曾经我做过我的父母的话啊，那么现在就像我现在的父母一样，他们对曾经对我啊是恩重如山啊。前面的这个就叫做至母至道啊，曾经是我的父母，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怜恩就是去相念，或者是去回忆啊，或者去向他的恩德啊，比如说这一生的这个父母怎么是对我好啊，那他们啊曾经也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彼此之间啊，都是这样。这个是毫无疑问，肯定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是他们对我就是啊有这样子的恩德啊，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今天啊全都忘了啊，都已经想不起来。实际上呢，这些众生啊，曾经都是对我有恩德的啊。就跟我现在的父母一样啊，有恩德，那这叫做年恩啊。然后呢，第三个呢，就叫做报恩啊，报恩啊，我要对所有的众生，对所有的生命啊，我就是存一个这样子的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嗯。那这些所有的，你比如说看到的某一个陌生人啊，或者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的。完全就是一个啊，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或者没有听说过的一个这样子的角落啊，里面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生命对你有什么恩德呢？啊，那他对我也有恩德啊。为什么？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那我今天我特别特别啊喜欢的啊，这个特别爱的父母啊，那么。再过100年啊以后呢，他们呢也是啊又变成了这样子的人。如果我们到时候在某一个地方相遇啊，我都不知道他这一世啊是我做过我的父母，然后呢做我父母的时候对我有多么多么的好啊，多么的恩德啊，那然后又全都已经抹掉了啊，全部抹掉，全部都已经忘掉了。那那个时候呢，我现在的父母啊又变成了一个陌生人，陌生人。现在我在大街上啊遇到的这些陌生人啊，这些陌生人在100年之前啊，1000年之前啊，那么更长的时候呢，他们曾经也是跟我今天的啊这个父母是完全是一样的。一样的，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这样子生命轮回当中啊，这样子这个轮回的时候呢，这个角色啊，一直都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一直都是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呢，啊，就是父母啊，这些众生曾经是做过我的这个父母，这是肯定的。然后呢，凡是做过我的父母啊，那对我是肯定是有恩德啊。所以呢，啊，就感恩啊，对所有人，对所有的生命啊，就是存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感恩的心啊。那么感恩之后，第三个呢，就是报恩啊，报恩啊。那现在就轮到我了啊，我应该去报恩啊，我应该去报恩。我报谁的恩呢？啊，因为这些人都对我有恩啊，这些众生啊，他们对我都有恩德的。所以我要去报恩啊，那这个就知母念恩报恩啊，这三个啊是有这样子的前后的这个联系啊。然后呢，报恩，那我用什么样的东西？我拿什么东西去报恩啊？怎么报恩啊？人有这么多，众生有这么多，我怎么报恩呢？我有这个能力吗？啊，然后就去思考啊，我怎么样去报恩是最好的啊？怎么样报恩是最彻底的啊？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啊有这样子的报恩的这个力量啊，这个能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首先啊，得要想啊，我需要要提升我自己啊，提升我自己。如果我不提升啊，我现在是自食自理的啊，自食自理的，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有些时候我有一点点啊这样子的慈悲心，但是这个很微弱啊，很微弱。有些时候呢有一点点慈悲心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慈悲心不稳定啊，有完全就不存在。所以我怎么样啊提升自己呢？我怎么样把我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是提升到极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就想到我要成佛啊，我要成佛，把我的慈悲心和我的这个智慧啊，要上升啊，提升到最高殿。那么最高殿，那当然就是成佛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成佛的这种决心啊，决心 啊，这个是一条路啊，但这条路呢，我们经常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啊，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有这个问题的啊，有些人呢，因为从小啊跟父母的关系都不好啊，对父母的关系都不好，有些人呢也确实是小的时候呢啊，可能是受到一些虐待啊，这样子的情况也有，反正就是种种原因啊。跟父母关系不好，那跟父母关系不好了以后呢，你跟他讲啊，一切众生都是父母啊，曾经做过你的母亲啊，所以我们要报答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不能接受了啊，不接受了啊，不接受，他对本来就对这个父母啊就是有一些持一些不一样的态度啊，不一样的态度呢，这个是不太，有些时候就不太好用。但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啊，他这个特别特别好用，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父母，你比如说这一生当中这个所谓的虐待啊，那么也有原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这个也并不是就是父母不好啊，可能也有很多的原因啊，很多的原因。所以呢，如果是我们从佛教的角度啊解释的话，那可能这个也有更长远的这个一些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呢，可能很多因素呢有可能跟自己有关啊，所以呢你也不能把全部啊这个责任就推到父母身上啊，这也不对。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是比较对佛教徒来讲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我们上午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呢，比如说非佛教徒啊，你根本就不承认啊这个前世呀、后世这个生命轮回，那么这样子的人啊，那么他也啊应该接受，比如说我虽然我不接受这个生命轮回啊前世今生，但是比如说某一个人啊，某一个动物，那么他的感受跟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不愿意面对任何的这个痛苦，他也不愿意，都一样啊啊！我希望我自己拥有各种各样的幸福，这个各种各样的快乐，那么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啊，所有的生命的最基本的这个追求，最基本的需求啊。我想幸福，那他也想幸福啊。我不愿意面对痛苦，他也不愿意面对。这一点啊，大家是完全是一样啊。那既然这个都是一样的话呢啊，那么当我自己这个啊，在不愿意的这个情况下啊，面对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我是多么多么的痛苦啊！想想啊，那么他现在也是啊，也是处于这样子的状态啊，他也是这样子的状态啊，所以这个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啊，多么痛苦呀，多么残忍呐，啊，多么的不愿意呀，啊。那么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啊，那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孔子说了一句话，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就是我自己不愿意的啊，就不要给别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相信福，我拥有，我非常渴望拥有幸福快乐，那他也是一样啊，所以呢你就不要啊去剥夺啊别人的这个快乐啊幸福，不要去践踏啊别人的，比如说动物的啊自由，动物的这个快乐啊，然后呢你就为了啊自己的啊这个口福或者是什么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去践踏啊动物的利益啊的这种也是不对。为什么呢？你自己不愿意承受这样子，那其他的众生啊他也是不愿意的，都是不愿意。那你自己啊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时候，你是多么多么的痛苦啊，那么其他众生也是这样子，所以你得要去关心啊啊。那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较容易 啊，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就是那个佛教里面就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路啊，两种不同的路，通过两种不同的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培养啊，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啊。培养我们的自卑心，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就看我们啊自己适合哪一种啊方法啊，适合哪一种方法就用哪一种方法啊，就用这种方法。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效果啊，然后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训练啊，反反复复的训练啊，这得需要我们上午也就给大家提过了啊。这个就是要有这个耐心啊，要坚持，可能需要花的时间长一点啊。我在上午给大家也讲过，可能是没有像西方人啊讲的那么的容易啊啊。但是这个我上午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了，人家也是有数据啊，有数据，所以他们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如果要达到一个像佛教这样的这样子的慈悲心，要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就是可能是啊两个星期啊，这个两个月呀、啊、八周啊八个星期可能达不到啊，可能达不到啊。所以就是不要期望啊短期之内就是要怎么这个可能是不太现实了啊，不现实。但是我们长远的这样子去修心的话啊，就是无数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成功了啊，成功了啊，这个是绝对是事实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一定会成功的。所以这样子去训练啊，这样去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样子是非常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它就会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啊，比如说有人啊，他本身有这个慈悲心，很强大的慈悲心啊，然后你什么都不说啊，什么都不说啊，但是什么都不用说啊啊，那么你的这个慈悲心呢、啊，内在的这个慈悲心，它一定会释放出来的啊，释放出来一种能量，那么这个能量一定会啊。一定会影响啊，影响到其他的啊，影响到这个其他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人，你也许不需要说任何的话啊啊，就是靠近这个人啊，然后逐步的啊，你就感觉到，就莫名其妙的就感受到一些啊，就是说能量啊，说磁场啊啊，说我们佛经里面就说价值啊啊，说是价值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啊，就把你慢慢的就改变了啊，然后就靠近，比如说我们讲的是医生啊，如果有这样子的慈悲心靠近啊病人的时候呢，病人呢他就接受到了他的这种啊慈悲心啊释放出来的这种能量啊，那病人心里面很舒服啊，看到就很舒服，不一样。老师也是一样，这个在西方的那个研究里面就有这个老师的这个实验啊，老师对学生的这个帮助啊也是一样的啊，有慈悲和没有慈悲，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义的啊，有意义的。然后就是有些心理的一些心理障，比如说我们昨天也有些师兄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伤肝啊，莫名其妙的伤肝啊啊，就不开心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原因啊，有些时候有原因，有些时候也没有原因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伤肝呐、啊，不开心呐 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自己去修个这个慈悲心啊，能够达到今天我们讲的啊，这个泪水簌簌而下的这种感觉啊，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啊，这个心里面的这些一些焦虑、伤感啊，就是它来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啊，就产生了，然后呢， 一嗅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呢，就确实就是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就是因为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啊，稍微有一点这样子慈悲心，有一点点这个心里有一点翻应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伤感啊，从此以后就消失了啊，从此以后就不存在，所以这些都是施舍啊，这些都是施舍，这些跟我们像我们昨天啊讲的一样，这跟这些龟啊、身啊、什么造物主啊，跟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就跟自己有关系啊，跟自己有关系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啊佛教的角度讲啊，那么这个慈悲心呢？啊，它就是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一种参会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以前啊造过很多很多的业啊，杀生啊、抢劫啊等等啊，造过很多的业。那么现在它的一个最好的这个忏悔的方式是什么呢？啊，忏悔，佛教里面当然忏悔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忏悔，但是最好的一个忏悔的方法是什么呢？你现在。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慈悲喜舍，这样子的形态来面对所有众生啊，面对所有众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啊，最好的这个忏悔的方法。很多很多的这个罪业啊，就是瞬间啊，瞬间就会消失的，所以忏悔的非常好的方法。啊，另外一个呢，佛教里面啊，就是也讲这个积累福报，积累福报，功德啊，福报啊，这些都是佛教的一些常识。那么你如果想积累福报啊，像这个积累功德，那么最好的也是这个慈悲喜舍啊，然后对所有众生啊，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啊，什么都不分，反正所有的生命啊，对他们这样子啊。希望他们所有的都能够远离各种各样的痛苦，希望他们所有都幸福啊。这个就是嘛啊，四个字里面都包含了佛教经常讲的啊，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啊，离苦啊是什么？悲啊，得乐啊，就是慈啊，离苦得乐。就是慈悲啊，离苦得乐就慈悲，衷心的希望啊，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所有的人离苦得乐。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积累资粮的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方法，积累资粮的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变化啊，或者是内心的这个力量啊，内心的力量。那他就一定会改变啊，很多外面的啊，很多外面的。首先，第一个是自己的身体啊，然后呢，再就是外面的、身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啊影响，也是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这个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这叫做啊这个慈悲心。好，那下面呢，我们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慈悲心的一个补充啊。一个简单的补充。那下面呢，我们再看看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修心的一个方法啊，修心的方法啊，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啊，特别特别需要这个啊，需要这个训练，这个训练是真的是特别的有用的啊，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呢，就是做家庭教育也好啊，做安宁疗护、临终关怀啊，那他们这几个工作啊，都是跟爱心啊是有密切的关系，离不开啊，离不开爱心啊，所以都是特别，尤其是这个自他平等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啊。那我们这个前面这个讲了这个四无量行啊，就是修这个慈悲喜舍，稍微有一点感觉的时候啊，稍微有一点感觉，稍微有一点基础的时候呢，然后啊再修 下面的这个几个修法啊，这个叫做自他平等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慈悲心啊，没有这个这前面这样的这些慈悲心都没有修过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基础的话呢，啊，一开始修这个自他平等啊，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可能是效果不是很好啊。先修慈悲心啊，然后呢稍微有一点感觉的时候，然后啊来修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平等这特别重要。那自他平等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他首先讲啊，我们需要这样来观察什么呢？现在我不管在任何时间啊，或者是任何地点啊，唯一的我的心愿啊，唯一的我的心愿啊，就是说我在任何时候啊，就在家里也好，在办公室里面也好啊，在开车的路上啊也好，在坐车的路上也好啊，在飞机上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那么就是时时刻刻就是保持啊一个心态，把这个心态啊就变成了，就把它储存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去啊，潜意识当中去。如果把它保存到这个潜意识当中的话啊，那么这个平时我们啊吃饭的时候啊，走路的时候，它不一定有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啊，但是呢，它在潜意识当中啊，它一直都是存在的。它一直都是存在，所以把任何一个东西啊，就是要把它保存到这个潜意识的时候呢，然后它，比如说我们在表面上啊，我们在想一个其他的事情啊，根本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这样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它在潜意识当中一直都是存在的啊。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呢？啊，这个怎么证明它一直都存在呢？比如说你突然间啊。突然间就是看到了某一个啊，这个守窟的这个钟声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啊，就这个潜意识当中的这个慈悲啊，立即就调动出来啊，立即就是希望他啊拥有这个心腹，或者是远离痛苦，这个一下子啊，这根本就是我不需要刻意的去想啊。主动的自动化的一下子就啊，这就调动出来，是他自己出来的，不是我去想的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明他已经在一直都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啊，一直都在潜意识当中，但是没有遇到这样子的守窟的这个钟声啊，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的时候呢，他一直都停留在这个潜意识的这个层面上啊，在表面上我们的意识呢啊，它在处理，它在想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事情啊，但是这潜意识当中呢，它一直存在。哎，我们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啊，将戒律、戒定慧，大家都知道戒律啊，将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那菩萨戒，比如说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那么这个菩萨戒一直都在啊，都存在的。那存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事存在？它存在于哪里呢？就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啊，潜意识当中存在的。所以呢，你任何时候啊，遇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钟声啊，守苦的钟声的时候呢啊，立即就自动的啊，自动化的啊，这样子就出来了。这种就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调动啊，它自然就出现。哎，这个就是说明啊，它就在这个我们的潜意识当中一直都存在。这叫做戒啊，大乘佛教讲的这个菩萨戒啊，戒律啊。比如说一个人受戒了，到四为止。只要他不犯戒啊，这个戒都存在的啊。那你说存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呢？啊，一个什么样的心事存在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潜意识当中，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啊。 然后呢你在客观啊上有一些遇到一些客观的这个因素的时候呢，立即啊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所以我们啊把它储存到啊这个潜意识的这个层面上啊，大家要知道有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事情啊，我们存到这个储存到意识和储存到这个储存到这个潜意识啊，还有这个储存到佛经讲的佛心上面啊，佛心上面啊，就有这么三个不同的层次。然后这三个不同的层次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就是跟某一个人聊天啊，有些事情呢记住了啊，记住了，我没有刻意的去记住啊，或者是我今天去背啊，背一些单词啊，背单词背了，那么它储存在哪里呢？它就储存到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人的意识的这个层面。那这个人的意识呢，就是像大海的这个波涛一样啊，波浪一样，它是这个起伏啊，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比如说背了好多好多的单词啊，那有可能明天呢、啊，就过两天就完全就忘掉了啊，忘掉了啊。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某一个人聊天啊，今天啊这个比较清醒，但是呢，有可能就两天以后呢啊，他就忘掉了。这为什么呢？它都是储存在我们的意识的层面啊，意识的层面。意识呢，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啊。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呢，它完全就停滞了，它根本就不存在了啊。所以在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之前啊储存的这些东西呢，啊就是衰减啊，然后呢，就越来越啊越来越不清晰，越来越模糊啊，越来越模糊。那这个是在储存的这个意识的层面的东西啊，都是靠不住，就会慢慢就会忘掉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储存到啊潜意识啊，储存到潜意识，当然这个佛教里面的不叫潜意识啊，就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然后呢，西方的心理学呢啊，就叫做潜意识。那我们大家都为了大家能够听得懂啊，就是说潜意识。那潜意识当中是我们怎么去储存呢？啊，储存了以后呢，那么潜意识这个是阿赖耶识，它是比较是相对是稳定的啊，很稳定，它没有那么多的起伏啊，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上面的这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呢，它虽然啊平时呢没有那么的明显啊，尤其是我们的意识啊，它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意识的活动啊。阿赖耶识上面的很多东西就遮盖啊，遮盖看不清楚了啊，覆盖了，遮盖了，遮住了啊。但是呢，他就是遇到这样子的客观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呢，立即就会出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到某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去旅行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我是什么时候来过这个地方啊，来过这个地方，就似乎我要想起我能够回忆，但又回忆不起来啊，回忆不起来，好像我就什么时候来过这个地方，但是我是认真的去思考，又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来过啊。然后呢，我们有些时候见到有些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我什么时候处理过呀啊。等等，但是确实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去过这个，我很确定我这一辈子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但是又一个这样，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啊，这不是一个两个人啊，很普遍很普遍。那么这就是在潜意识当中的一个东西要快要出来，但是呢它的这个力度呢也没有达到一个能够出来的啊，能够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层次啊，这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所以呢我们就是就是平时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然后有些小孩就不就生下来的时候，他不就就 就能够回忆他的过去吗？他的前世吗？我们大多数人就没办法这个回忆啊，这也是跟这有关系的。所以呢，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啊，或者是潜意识啊上面的东西呢，相对啊是比较靠谱啊，没有那么容易会这个啊抹掉啊，只是这样的啊。第三啊，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啊。就是把一些，这个是我们普通人做不到啊，就是这些成就者啊，开悟的人、证悟的人，他们能做得到，我们普通人做不到。那他们呢，就是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啊，直接就是储存到佛心啊，佛心上面，佛心是比阿赖耶识啊，就更加的稳定，它是永远都存在，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哎，所以他们啊。比如说当他大作啊，大作开悟的人啊，大作然后就进入啊，进入这个状态，进入这个禅宗将的明心见性啊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他一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回忆起啊过去他储存的这些东西，当然这些都是佛法的一些内容啊，不可能我们什么日常的东西储存在这个上面，这也不至于啊，不可能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啊，有个叫福藏大师啊，他就可以写什么东西啊。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类似有这样子的，那这些都是来自于哪里呢？啊，实际上他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啊，他的这个啊。上师他的师父给他讲的东西，他自己把它储存到佛心的这个层面上啊，佛心的层面上。那他现在已进入这个禅定的力量，进入到这个佛心的这个层次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呢，他就这些东西啊都流露出来了啊，流露出来，然后他把这个写成这个文字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些啊。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个储存的这个方法啊，都是它的稳定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啊，这个是把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喜舍啊，我们没有能力啊，把它储存在这个佛心的这个层面上，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变成啊，这个潜意识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有能力。那这个怎么做呢？啊，那就反复的去修啊，反复的去穿吸啊，穿吸再穿吸，穿吸再穿吸，反复的修，反复修了以后呢，然后啊，就变成了这个阿赖耶识上面潜意识的东西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好像啊，似乎就看不到什么啊，好像没有了啊，但是呢。它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它立即就会啊出来的，啊，这跟我们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说，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佛陀在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就是证悟了阿罗汉的境界，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迦奢，那佛的大弟子啊。我们有些人就念这个迦叶啊，那他就是他有一次啊，他是证得了这个阿罗汉以后啊，证得了阿罗汉，他就已经成了一个阿罗汉了啊。证得了阿罗汉以后呢，有一次他在这个街上啊，听到了有人在放音乐啊，放音乐，他听到音乐的时候呢，开始跳起舞来了。迦叶啊，跳起舞来了。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成就的时候，不是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原来是跳舞的啊啊！他这个是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啊，潜意识当中证得了阿罗汉，还没有抹掉啊，还没有抹掉。所以佛经里面就是讲这一类的东西呢，成了佛以后呢，全部不会抹掉的啊。阿罗汉都抹不掉的，所以呢，这些在潜意识上面的东西是很厉害的，哎，很厉害。所以 这个潜意识上面的任何一个东西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熏陶或者是长时间的训练啊，这样子以后呢把它就变成这个潜意识的层面的东西，是这样子。所以把我们佛经里面他为什么要去修呢？我们不就明明知道了，我一听就听明白，为什么还要去再思考再思考呢？就是把它变成我们潜意识的东西了啊，这样子它就既稳定啊，又就是不容易忘掉啊，不容易忘掉啊。然后呢，需要的时候呢，可以立刻就可以调动啊，调动出来啊。所以佛教为什么要修啊？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很多人就是说，这我知道啊，为什么还要每天都这个？我早知道这个道理，我为什么每天还要去再想再想再想这个事情呢？原因就是这样子。我要把它储存到我的潜意识上面，或者是把储存到阿赖耶识上面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我比如说人死了他还在的啊。这就是说我们上一次那个大家记得吧，讲这个修心人的三个计划 ABC 三个计划的时候啊， ABC C 计划是什么？ C 计划就是如果这一生当中确实是不能开悟了，确实是不能证悟了啊，那么也没有也不能投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下意识再做人啊，继续修行啊。那么这个选择当中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考虑啊，那比如说我下一世再做人的时候，我能不能记得住啊？我比如说我上一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修心的啊这些情况啊，这个我能记得住吗？我能继续吗？啊，就是下一世的时候，也许上一世的这个一些细节我们确实是记不住了啊，记不住了。但是因为上一世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呢，它已经是储存到这个潜意识的这个层面上了啊，所以呢，你生下来的时候呢，就跟不管你这个是投身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啊，什么样的家庭啊，都没关系，你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就带先天就带来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就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它就发挥作用了，它发挥作用啊，然后你就最后呢，你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有保障啊，有把握啊，只要这个能够存到这个潜意识当中，就完全是没问题啊。所以就是菩萨戒啊，菩萨戒是什么呢？人死了以后呢，下一世，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受过菩萨戒啊，那人死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这菩萨戒是不是没有了呢？不是没有了，菩萨戒还在的啊。所以下一世一个人，比如说上一世他受过菩萨戒的人，下一世他出生的时候，下一世他从来没有啊，下一世这个他从来没有受过这个菩萨戒，但是他是有菩萨戒的啊。那他的菩萨戒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上一世受过了，上一世受过，他就已经是把这个存到这个阿赖耶识上面。他虽然没有存到佛心上面，但他存到阿赖耶识上面啊。这个阿赖耶识呢，我们从这个轮回的开始到最后成佛之间，他一直都存在，所以就储存在这个上面的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很稳定的啊，很稳定的。所以呢，我们比如说，那我们的 A 计划、B 计划、C 计划是不是有点悬呢？这个就是能不能我投生了以后，我能不能这个回忆呢？啊，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回忆起来的啊，是这样子。这些东西呢，其实是跟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一种我们内心的啊心理的一种自然的规律，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内心就有这么几个层次啊，这个清晰，比如说停留在这个意识的层面的东西呢今天很清晰，明天后天以后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啊，一个星期以后就完全就忘掉了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东西呢，潜意识上面的东西呢，证得了阿罗汉，还在这个 因为是他过去是这个跳舞的，后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了不起的一个这样子的成就者，但他还是听到了音乐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跳起舞来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这种东西是是我们的一种心灵的反应啊，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所以呢，我们把慈悲心啊一定要变成潜意识上面的东西啊，潜意识上面的东西，这样子才有保障啊，这样子才有这个把握啊，它一定会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存在啊，存在。虽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聊天的时候啊，不明显，这个时候不明显啊，不明显没关系，它就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它是存在的啊，它存在的。然后，如果突然间我们看到一个啊手哭的这样子的众生的时候呢，潜意识的这个东西啊，立即啊就出来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佛为什么要讲这个闻思修啊，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特别的有用。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就看看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啊自他平等啊，自他平等。我们啊就是需要这样子来观察，我们现在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就是唯一的心希求，就是心愿啊，我们愿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这种心态，这几个字啊，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四个字啊，离苦得乐这四个字已经变成了我的潜意识的东西了啊。所以呢，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啊，我都有这个心愿啊，这个心愿是我长期的长时间，包括神都睡眠的时候啊，神都睡眠的时候呢，他也有。而怎么证明呢？比如说修心的人啊，他做梦的时候啊，他很多时候也会梦到这方面的梦啊，就是这个离苦得乐呀、菩提心啊、慈悲心啊这方面的梦啊。那这个他为什么在梦里面为什么有呢？那潜意识当中这东西存在啊，所以呢，你哪怕是在做梦的时候啊，这潜意识里面的这些东西它也就发挥作用了啊。所以这就是说日日夜夜啊都是存在。所以呢啊，像华严经啊、入菩萨心论他们讲啊，只要你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那么从此以后啊，你的这个善根福报啊，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啊，河流一样，不管是你这人在做什么啊，比如说深度的睡眠啊、聊天啊，或者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功德呢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永远都不会间断，不会间断，这个啊一直都存在。那为什么呢？我都就是没有去向这个，没有去修这个菩提心，为什么我还有功德呢？啊，就是说潜意识当中啊，这东西是存在的啊，存在，所以就是这个功德啊，福报是不断的这个增长，哎，是这样子，是特别有意思。但是怎么样让它变成这个潜意识的东西啊？这就是问题，这就要反反复复的去这个训练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的话，那就是反复的去修啊，修了以后呢就是变成了潜意识的东西。我们刚才也讲了，我重复一遍啊，任何一个好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啊，长时间的去这么去坚持，这么去用啊，这些都变成了这个潜意识的东西啊，都变成潜意识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的刻意的去修啊，刻意的去修，那就更加的啊，它就变成啊潜意识的层面上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唯一的这个心愿啊，心愿唯一的需求，唯一的希望啊，那么就是自我就是暗乐而不希望感受一分一丝的痛苦啊，就是或者说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啊，希望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普通的人呢，那就是说我自己啊幸福快乐啊不痛苦，平时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 啊，就是希望啊，所有众生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姿态平等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啊，我们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动物，他都在希望啊，希望自己啊幸福快乐，而不希望啊这个感受啊一分一毫啊的这个痛苦。这个就我们不就是所有人都这样子吗？甚至在自己的身上啊，就扎了一个小小的刺儿，或者是落了一颗啊这个很小的这个火星啊，马上就感到啊痛苦啊，然后就是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我们是这样，其他的众生啊，我是这样子，那其他众生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一点上面啊，只要是一个人，或者只要是一个动物，只要是一个生命啊，没有一个是例外的，都不例外。大家都是希望我幸福啊，我快乐，然后呢，我不要面对啊任何的这个痛苦啊、不开心啊，这不就是我们的这个常态啊、常态吗？那么这样子的话啊，那这是首先是我是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啊，然后呢，那他们呢，他们也是这样子，除了我以外的这些众生啊。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啊，一般微小很的很小很小很小的这个痛苦啊，我们啊，也就只是像这个一个很小的火星啊，就落到了我们皮肤上面啊，那就立刻无法忍受啊，就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众生啊，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自身是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任何痛苦，但是我们不考虑啊其他的众生啊，其他的人，其他的动物，他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不考虑。反过来，我们去顺海啊，顺海其他的生命啊，其他的这个众生啊，损害他们的身体，损害他们的心情啊，甚至是这个生命啊，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不就是为了一点点我自己的利益啊？我为了我自己的一点点的利益啊，然后我都愿意啊去损害其他的这个众生啊。那么，当你为了你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利益啊，去伤害啊，去损害其他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损坏？就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哎，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如果我有这么去想的话，我立刻就会停下来啊，我立刻会停下来的啊。但是，就是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子自他相换啊，自他相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孔子说的这一句话，确实是跟佛教啊。是非常非常佛教的核心的思想是非常非常的符合啊，己所不欲，而我们自己不愿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不愿意的就这些小痛苦我都不愿意啊，哪怕是小小的这个幸福快乐我都希望有啊，我都希望拥有啊，我都希望小小哪怕是再小再小的痛苦啊，精神上的肉体上的我都不愿意啊。那我是这样子啊，己所不欲啊，那就是勿施于人。那你也不要给别人这样子啊，不要给别人这样子。其实这一句话，孔子的这句话、啊，其实非常的啊深奥、哦，意义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入世道啊，入世道这三个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啊，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啊古人的这个智慧啊，他不管是从佛的角度啊，从这个儒的角度啊，从道的角度，不管从哪个角度啊，反正很多很多他们讲的东西呢啊都是通的啊，相互都是通的，是非常有意义。然后这些东西呢，2000多年之后啊，今天我们的科技。这么发达，现代文明啊，这么发达，到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呢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都很用，甚至是根本就不能缺乏这些东西啊。然后缺乏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科技啊，他自己没有办法告诉自己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啊啊，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他是没有这样子的价值的判断啊，技术没有价值判断，科学它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技术应该用到什么地方，不应该用到什么地方，还是用另外一个价值观啊，另外一个价值观来决定啊，决定它自己就是一种啊，是一个技术，它自己不知道自己该用到什么地方啊，不该用到什么地方，它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这样子的传统的啊，传统的啊，这样子的非常积极的啊，这样子的思想啊，就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学，现在还要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啊，原因呢啊就是这些啊，原因就这些，所以到现在啊，或者是未来啊，再过两千年啊，它依然是有价值啊，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自他平等啊，是这意思啊。你这个时候呢啊，你得去想一想啊，这些是你现在给别人啊制造的这些痛苦啊，如果别人对给你的身上，让你的身上发生啊，那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子。那么你那个时候你的感觉，现在啊，你是为了你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啊是同样的感觉啊，他是同样的感觉。所以这样子，这个自他平等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不愿意啊，那么他也不愿意啊，我不愿意别人啊给我制造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那别人也不愿意啊，那不愿意，那么你就是不要去制造。如果啊，你明明知道别人啊，他不愿意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你还要制造这样的痛苦啊，那么轮到你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就别人你那个时候，别人也会给你啊制造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啊，就是相互啊理解啊，相互理解，然后就是不要相互之间啊制造啊制造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啊，有这样子发心的话，你看家庭啊，家庭教育如果建立在一个这样子的基础上啊，大家想想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啊，整个的社会啊，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那看看这个社会啊会是这个什么样子。哎，这些都是这传统文化对现代的啊这个意义啊，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特别的有意义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任何一个事情啊，就是不愿意的不好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啊发生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啊这个不愿意。但是呢，你自己啊，去给别人制造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你就根本就不去思考，哎，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那你现在明明知道啊，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那别人也不会考虑你的感受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相互之间都不考虑的彼此的这种感受，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工具啊，我们的东西啊，现在这么厉害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结局啊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自他平等啊，那自他平等啊，跟啊这个论语讲的这个内容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就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古人呢啊都是这样子考虑的。那古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去做的呢？啊，那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么去做啊。但是呢，他们的核心价值啊，价值观啊，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到现在我们也非常的需要啊，很需要。反过来啊，反过来去损坏其他的众生啊，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但我们不在乎啊，不在乎，只要有我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啊，那我就愿意给其他的生命啊 制造巨大的痛苦啊。这种痛苦呢，就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很清楚啊，我很清楚，但是我不在乎啊，不在乎，我就愿意啊去给其他啊生命制造这样子的痛苦啊。那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啊，不健康的不合理的一个想法啊，不像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这个呢稍微啊就是学习一下啊，然后我们一下子明白这个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啊。那不对这个我们知道不对了以后呢，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呢啊？那得要看这种啊这种人质如果他还在停留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啊，停留在意识的层面的话啊，那就不一定。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今天知道，明天又去做这件事情啊，这是可能。但如果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就我能够把它变成了我的潜意识的东西的话啊，那就完全是有可能，有可能以后啊，可能就不会再做这样子的事情，这都完全是有可能了。嗯，那怎么样把它变成了啊潜意识的层面的东西呢？啊，那就先去学习啊，然后再去思考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思考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再去修啊，反复的去穿洗啊，反复的去训练，反复的去想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去用啊，要就是落地啊，要应用，哎。这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观念啊，这个价值观啊，就变成了我的潜意识当中的哎这个啊东西。那这样子以后，只要变成了潜意识的这个层面上的东西，那就它已经是很啊稳定啊下来了啊。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不会啊不会忘掉，然后呢，它也就随时随地啊。它都会发挥作用，都发挥作用，所以这是最重要，不要让它停留在啊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意识的层面停留在意识层面的这些东西呢，大多数都是这种理论的啊这个层面，就是理论上我知道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它没有变成一个我们潜意识的东西，嗯，所以反复的修啊。这种行为啊，实在是令人感到惭愧啊！是呀，我们如果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确实是令人感到惭愧啊。但是我们就不惭愧啊，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对对对对，其实啊，善解的所有这些众生啊，都同样的渴求自己活得啊一切安乐啊。实际上，所有众生都是这样子啊，跟我一样的，大家想法都是一样啊，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这个痛苦，没有一个众生啊，在自己愿意承担啊这些痛苦都是一样，这一点啊与我们自己啊是一样的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哎，那这样呢，实际上啊，我们这个自他啊平等的这些整个的这些文字啊，实际上它在揭示什么呢？实际上不就在揭示这个孔子讲的这句话吗？啊。孔子讲的这句话，哎，他讲的这句话啊，我不知道这个孔子的这个《论语》的这句话跟佛教又没有什么，当时又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啊。反正啊，说的啊，都是一个问题。哎，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还是围绕着这个孔子的这句话啊，所以是，然后呢，孔子的这句话呢。也就变成了一个佛经里面的这个很多的文字的一个总结性的啊两句话啊，这些相互知识都是有这样子的关系，非常有意义的啊。那么其他的这个这些善解六道啊当中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啊，那他们都不愿意啊，那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啊，那我们大家都一样的话，那我们大家都不要去相互啊彼此啊伤害，哎，我们大家要克制一下啊，就是我们就是遵守啊一个啊这样子的规矩啊， 或者是原则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这个面对痛苦，我们大家都希望希望拥有这个幸福，这一点我们都一样那都一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来尊重就是这种原则相互不伤害能帮助就帮助，不能帮助那我们相互呢也不伤害那这不就很好吗这样子，如果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那这个家庭教育也好这都是家庭教育，比如原生家庭的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它也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大家就不干不考虑对方的感觉感受然后就发生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了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这都可以用的挺有意思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下午讲的第一个，就是自他平等。后面呢我们15分钟的时间，大概20分钟时间当中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或者是其他的也可以反正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好的，谢谢大家。
看不好，
哎，你好。
昨天您讲的那个，人生难得，就说我们获得个人生是特别难的，也讲了好几个公案。但是你看这个二十世纪这个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少，到了这个现在的人口呢，就特别特别多了。就是如果以这个，就是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就是一下子变得那么多了，它是发生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上翻倍的多，
是非常难的。对，很好。这个问题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经常都问，很多人都问但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比如人口很多，然后呢就是以后呢可能也会少，然后再多再少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很好解释因为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生命，它彼此之间都是可以，比如说一个动物可以变成人，人又可以变成动物它相互之间是可以这样子还那这样子以后呢，它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一些很多的动物呀，或者其他的六道里面的其他的生命那当然他变成一个人，他是有变人的这个他自己的原因是肯定有的那么就变成人然后呢人呢这个是人比较多的时候呢然后呢有人就是比如说有些很多人死了以后呢不再投身到人间或者是说他投身到人间但是不在这个地球上佛经里面讲很多很多其他的生命，他比如说同样是人，但不是在这个地球人，他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不在这儿不会到这个地球上那这样之后呢，人就慢慢人口就减少。那某一定到了一定的时候呢，那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把这些其他的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他有机会做人然后又回到，而且又到这个地球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地球的人口就慢慢的增长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卡巴。
上师好，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关于实修方面的一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关于梦境，
关于什么？
关于做梦。
做梦
因为我刚才听到上师在讲，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就是普度众生或者成佛
对，
或者是这个就是这种境界但是我梦境里一次没出现过但我也在梳理我自己在做梦的几个过程，就是好像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可能欲望比较多的阶段，比如说充满了愿望满足冲突恐惧担忧压力可能会梦很多也很大。后来我也在反馈，就是我也在梳理这个阶段，好像代表我内心世界欲望比较多的一个阶段。后来呢，就有一段就是梦很多，但是确实有这些梦境不断破碎的状态。后来我在想，它应该是我内心的另一种呈现，就是减少欲望。 好像就破碎了很多。当时这个就是那几年这个状态特别多，后来呢就又出现了梦比较少的一种状态。现在呢就是出现了一种，比如说好像梦会带给我很多启示，就是它会，比如说我内心有困惑的时候，小困惑它会让我做一个梦，然后我会根据这个梦去去就是去带给我一种启示吧，就是我会去思考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好像这个梦会帮我指引我，就是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好像它更多的代表着我生人生当中的一些困惑。当然大的困惑呢它可能会出现2到3次，然后我可能就会借助老师，比如说最近的家庭顾问对我帮助就非常大，我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大的困惑的时候，他就会好像在梦里就会出现2到3次，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人生来说是一个大的困惑，我可能会借助老师，比如说家庭顾问的老师，然后这个帮他会指引我看到我内心真正的潜意识和想法。然后这个后来我就在总结哈，好像我的梦也代表着我内心世界的一种呈现，更代表着我内心境界的一个水平，是这样吗？
这个比如说啊，就是应该这样子讲，就这个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都是跟现实生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你刚才提到，比如说你在现实当中呢有压力的时候啊，焦虑的时候啊，然后呢梦也就越来越多啊，然后呢而且就会做一些噩梦啊，这个有。然后呢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比较平静的时候呢，可能梦也就没有那么的多啊，那个就意思就是你睡眠状态比较好啊，然后梦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做梦的话那也就是会做一些普通的梦没有那么的，比如说恐怖就是这样子普通的梦这个是跟现实有关系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梦就是会有一些启示性的梦语言性的梦，这个是有的这个有的那这个呢在佛经里面呢也有一些解释它为什么梦，它为什么，比如说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朋友你10年都没有见过10年都没有见面了然后呢你最近根本就没有他的什么消息我因为没有去想过他的什么事情但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梦到他了梦到明天突然间在大街上碰到这个人有，这个是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子的事情那为什么我就没有去想过他，也没有去料过他没有任何的他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为什么我就是前一天会梦到他呢梦了以后呢为什么第二天我就见到他呢这两个之间，这些跟现实跟梦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就是这个是佛经里面有一些解释佛经里面就讲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所谓的现实也就是一种梦，也就是一种梦，只不过呢它比我们梦中的梦还要稍微靠谱一点就是稍微稳定一点，变化没有那么大仅此而已。所以两种都是梦所以这个梦跟梦都是有关联，这个都是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出现的。所以第二天就出现你的朋友之前呢那梦我们晚上做的梦也是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两个是相互有关联，先梦里面出现，然后再这个从现实当中出现这两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是一般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些呢就是在梦里面呢也有一些启示，有一些语言，这个是有的，但是这个主要是这个修心的人他们会有一些这样子但是一般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梦那就不要太在乎不要太在乎，不能在乎他你比如说其实你也不要过度的去相信梦就是一种梦而已它是假的，它是虚的虚拟的，你怎么看就可以了，不能太执着不能太执着，如果过度的执着的话，那这个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执着不好说
那就是不能通过梦境来修习
对对对对对，就现实就是现实梦就是梦，对，
好的，
对
好的，上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后来发现啊，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修行或者是学习变少的时候，尤其是人在放假的时候，过年可能放假就会比较放松、
啊、
然后可能学习也会变少，好像内在的内心状态它就会下降、啊、就下降之后确实能感受到烦恼就会增多，然后这个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还是有这种感受的啊，就是我就会通过学习啊快速的学两天，要快速的就让自己再次就是拉升一下自己的内心状态。
嗯，
然后这个后来呢我觉得对峙念头最多是用大我来战胜小我，无我好像变得不是很多，几乎没有。然后就是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有没有更好的一种对峙念头的一些方法，就是可以更直接。我用的方法呢就是读书对峙，然后这个就是快速的调整自己，但是有没有更有效的方式可以更快一些？
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是吧？
对，就是当境界或者内心的状态下降、
嗯、
烦恼变多的时候、
哦、
然后有没有更快更直接的一些方式方法、
嗯、
让自己快速再回到以前的一种内心状态。
对，就是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只是我们修心，比如说修慈悲心啊，修什么心啊，这些都是就会不是很稳定的，它经常都会有一些变化啊，有些时候呢它就莫名其妙的下降了啊，下降了就似乎就是变成了零啊，那有些时候呢它就是感觉啊就很不错啊，这个都是有的，但是这都是问题不大啊，就是因为这个刚刚修行的人啊，或者是修行不长啊，就是不久的人啊，他的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是不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个起伏啊是很正常的，正常。那么你平时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把它变成这个潜意识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最重要了。怎么样变成潜意识的东西呢？长时间的去修，坚持，每天都去修，坚持，哎，这样子以后呢，啊，它的这个变化啊就不是那么大啊。就相对比较稳定、
嗯、好的，谢谢老师。
嗯，
谢谢
师傅好。
嗯，你好。
嗯，开播师傅
好的。
就是那个无常嘛讲到，然后就是善终的这个事儿，因为我父亲97，妈妈94了、嗯、因为这个事儿原来是不愿意面对，但是慢慢的呢也是接纳这个就是人生无常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想请教一下，就是在善终的时候作为我们儿女应该怎样去做，我们该做哪些事儿？
嗯，这个方法比较多啊，那首先得看他自己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方法。首先第一个，他是不是一个佛教徒？
哦，妈妈是妈妈是那个汉教佛，就是汉地佛教。
汉传吧。
对，汉地佛教。然后他是已经有30多年了吧、
嗯、
就是修行。但是我知道
念佛的是不是念阿弥陀佛的。
哦，他是皈依。
啊，应该是的。啊、
他是那个居士。
嗯。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汉地佛教和咱们那个藏传这个佛教里边、
嗯、
最终我去给他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
哦、
是不是一样的这种方式、或者用我能做些啥？
他的本质上啊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不一样啊、
嗯、
但是呢比如说他自己呢经常去这个汉传佛教的寺庙，然后呢他看到的都是这个汉传佛教的佛像啊，然后念呢可能就平时念阿弥陀佛这样子啊，那他可能是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子过来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最好在临终的时候啊，也就是用汉传佛教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方式，然后呢让他往生，哎，就不要给他换个方式啊，因为这一套他本来自己是最熟悉的。他自己本来最熟悉的啊，那你就现在就换一个方法的话呢，可能他自己的，比如说他的接受度啊，还有就是这方面可能有一些障碍，所以呢，他就这一生当中就在汉传佛教的寺庙里面念佛吃斋啊，这样子过来，他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念佛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在山中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呢，你就提醒他啊，念佛。 念阿弥陀佛，哎，这样子走啊，这是最好的。
哦，就是，比如说，要是不在他身边，那个时候，然后后续我也可以去用。
可以可以，比如说你如果不在的话啊，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啊，通过电话或者是微托啊，其他的人啊，如果你人不在的话呢，你就感觉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你也就提前啊，就是做一些准备，做一些交代啊，身边的人做一些交代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念佛的人，这个尤其是啊，很多很多的念佛的这些老太太啊，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所以你比如说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他，他也走得很好的，
嗯，
啊，他也走得很好。但如果有人帮助的话，那就不一样，哎，不一样。所以你人不在，这没问题的啊，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啊，可以通过视频啊，然后你也可以委托其他的人，都可以的。
好的，谢谢堪布师傅。
嗯，挺好的。
堪布你好。
嗯，你好，你好。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在那个您上午讲那个训练生发慈悲心的时候
啊，
我那个跟着观想，就是在第一个三个步骤，您说就是看到一个痛苦的人，然后呢，就是再找到对境，然后再去对他生发，期望他幸福，期望他尽快的康复。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可以做到，就是理性的来想，就是祝愿他，尽快的减少痛苦，康复，我能做点什么？
对对。
然后呢，第二一段文字就是您说，可能一个屠夫面对你的母亲，或者说他是你前世或者说什么时候的母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他就是我的母亲，就是一下子真的感受到了一个屠夫面对我的母亲的时候，我的理智没有了，我就开始天龙十八掌还有什么九阴白骨掌，任何我会的那种武术刀法剑气全都拿出来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镜像，就是我就觉得我要保护我的母亲，而不是生发对她，康复啊、祝福啊、尽量的减少痛苦，这些好像都没有了。就真的要尽我所能去，保护她。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现在刚刚啊，就是修这些法的时候呢，你一下子就是要全部都要做到平等，这个很难了。这个很难，比如说你母亲啊，跟其他你刚才说的这个中间，你肯定是有一个有一个区别啊，这个是肯定，这很正常了啊，那但是呢，这个众生平等，这可能得需要花时间啊，花时间要去修啊，最后呢，可能可以能够达到平等的，但是这个平等就是不是一个两个月啊，就是不是也许一两年啊。可能都没有太特别明显的效果，但是这个没关系的，你就继续努力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是打了一阵儿，然后没打过，然后自己就很无奈的流下了眼泪。
啊。
然后
啊，
我说这个是不是悲心呢？
这也很好，你感觉到啊，现在自己是很无奈的啊。
对。
所以呢，这就说明啊，你得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哎，这就告诉你你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啊，这也是很好的，对。这在这个当中呢，你也发现了啊，就是如果真的有时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自己就没有能力了啊。那没有能力呢，我怎么样让我有能力呢？啊，这个是个问题了啊。那怎么样让我有能力？那我就学呀、修啊、锻炼呢，那这样子我就有能力。哎，就是这样子。
嗯，好像这个时候对佛法的这种向往就更深了。
对对对对对，挺好的。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堪布？就是也不是说我内心一开始就向往佛法，而是说在遇到一种没有能量或者没有能力，或者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好像就主动的转向了学习佛法。
当然有了。当然有，比如说，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平时呢啊、对医学不感兴趣啊，没有什么兴趣啊， 但是呢有一天呢你看到了很多人生病了那你想这个解决他们的这个文体箱给他们治病，但你就感觉到我很无奈啊，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去啊，这些人都这么痛苦那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帮助他们那什么东西能帮助他们呢？那当然是学医啊，那这个时候你一下子就对医学感兴趣了突然间就转向医学，你就这个不就一个道理吗？哎，
谢谢康牧，我感觉我有一点点入门了，
特别好，
谢谢，
特别好，特别好，
哈哈。好，那个上师这边我也有一个问题，
好的，
你的开始，
是这样子，就是昨天讲的那个出离心，关于执着的问题，
对，
就是比如说在工作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对，
然后呢在一些事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我能够觉察自己有执着，然后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疑惑的地方，就是当觉察到自己的执着的时候呢，感觉就是从这个执着又转向了另一个执着，就是在执着里面一直在执着，
对，
就是比如我也会想到，就是有一句话说这个佛度有缘人，然后当一个事情可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佛度有缘人，然后是不是就又放过了，或者说是又进入了另一个执着就这个关于这个部分自己不太清楚
这个没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平时说这个不执着这尤其是禅宗讲的比较多，不执着或者是放下不执着。那么这些不执着是什么时候能够不执着呢？就是当我们开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不会执着的这个时候呢，让你去执着你也不会执着的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那我们让我们放下执着，我们也放不了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比如说执着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好的执着跟不好的执着。比如说，你今天去帮助人也是执着你今天去害人偷东西也是执着，这两个都执着。但是呢，你比如说放下这个偷东西或者是损害人的这个执着，然后你就去转换为帮助人的执着，那这个在我们这个范围当中是很正常的是很正常。所以呢，用执着还另外一个执着这个是对的，这个选择是对的。我们现这个阶段就是只能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到没有任何的执着，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做这个执着里面呢，就是虽然都叫执着，但是呢执着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执着，有好的有不好的先把这个不好的放下，好的就保留然后呢最后呢就达到真悟的时候呢，那就所有的这些执着也就消失了是这样子，这是一个过程，这没问题的。
好，谢谢康牧。
康牧你好。
你好。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用那个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然后来看那个世界的话，看我们自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真如缘起，念不缘生三系，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六，就是那个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种就是一种空虚感。
空虚啊，
就是觉得没有意义
啊，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的话，比如说这个，或者说那天讲的投射
啊，
这个世界是投射出来的，或者那个十二因缘法，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就是他就是人就是这么运作的
啊。
但是有时候就找不到说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就不再没有那股劲头去做很多东西，就感觉没有意义。就是好像感觉天天跟做游戏一样，或者说
游戏
一样，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天天看着别人演戏，看着自己演戏一样，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往下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说那个要发菩提心，但是发菩提心的话又发不大出来，
发不出来是吧？
对，就是那种广那种大的菩提心发不出来，但是就好像有卡在那地方一样，就是我老用这种十二因缘法的那种。那种流
十二因缘法是吧？
啊，就十二因佛讲十二因缘法。
哦。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真如缘起，缘起法。
哦。
啊，就是那个用它来看的话，这个人就是这回事，就是一步步的投射出来的。
嗯。
就是用它来看那个周围的人事物都是如此。
嗯。
就找到那个，就好像天在演戏一样，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出来。
嗯。
就卡了好久了。
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还有就是学了也觉得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意义。
就是、也知道去，比如说学佛去解脱
啊、
但是的话，就是那股勇猛的大劲头也出不来。但是呢，这边的话，用这个方式啊，用这个学的东西去看这个世界，好像就没有意义了。
嗯，
这边好像没有出来那种大的那种勇猛心。这边的话，好像又得有点。
对，
现实的，
对，
有点类似于断灭空和单空那种感觉。
对，这个可能啊，我觉得啊，可能需要修慈悲心。哎，你如果修了慈悲心以后啊，你就不会觉得啊，你就不会觉得，比如说，你不就修了慈悲心以后，你就可以帮助很多人吗？啊，你不觉得我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帮助很多很多很多人，帮很多人解决这些苦难啊。那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你不觉得有意义吗？
我觉得有意义。
你觉得有意义啊？
我觉得有意义。
对呀、啊，那就是你要就是往这个方面努力啊。所以你得要先这个修慈悲心啊。然后有了慈悲心以后啊，这个是我是认真的啊。你比如说有慈悲心的时候呢，然后你的价值观就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没有慈悲心的时候呢啊，那我就能帮或者不帮，这个就不是很在乎，反正我自己不伤害别人啊。很多人就说我不去伤害别人，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啊啊，其他的呢我就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其他我不管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如果是菩提心或者是这个慈悲心啊，稍微再提高一点的时候呢，那你就不一样了，你就想帮助人，想帮助很多人解决问题啊。那如果你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有可能有一天就变成啊一个就是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子可以帮助很多人的这样子啊，救苦救难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话呢，那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哪怕这是个游戏也好，什么也好，你都很愿意接受，你都一定会去追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信心啊，一定会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是不是基础可能要稍微要啊，要努力一下。
就是看不，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别人有很多问题，
嗯，
然后呢，有时候你试图给别人说，别人的话好像也不理解。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想帮助别人，但是别人他不理解
啊。对，
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那种受挫感，然后呢就不想再说很多东西。
嗯，
像这种的话就是感觉很无奈。
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想得通啊你一定要想得通啊，你是在帮助别人，但是呢别人呢不以为啊，不认为你在帮助他啊，有可能认为他你在给他洗脑啊，都有可能了。所以呢，佛也就讲了，这叫做佛度有缘人啊。有缘是什么意思？他能够，这个也是一个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佛教就讲，他愿意听啊，你就去讲啊；愿意听的时候啊，他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就去讲；然后他不愿意听的时候，他不想接受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讲这些东西。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他认为你给他洗脑灌输啊，他反而他更加的不喜欢啊。包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啊，家庭里面你比如说对你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不能这个强制性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所以佛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讲的非常的到位的啊，就是一定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意乐或者是他们的信仰啊。他愿意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变成了一个有缘人啊，这个时候你去讲那就佛度有缘人啊。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特别反感的时候，他跟这个是没有因缘了。而这个时候你努力那样子的话， 就可能是适得其反啊，那这不太好，哎，就这样子。所以这你要想得通啊，你要有善巧的方法啊，这个很方法很重要的。嗯，
好的，谢谢堪布。
对对对对，好的。
堪布好
啊，你好。
那个，嗯，就是我想问一个关于上午的关于慈悲心的一个问题。
嗯、好。
就是在上午讲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场景吧。然后这个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有一次路过那个可能淡水鱼市场，然后呢可能就是说就那个地方不是有很多可能屠夫就是杀鱼的呀什么的
哦
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景，然后今天可能在讲的时候回忆起来了，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在我面前，然后可能有一个人，然后把他就是第一下没打死，然后第二下就那个感觉一下子可能就是好像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慈悲心啊之类的，嗯，这个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感受就是啊，好像就是和他产生了一种共鸣，好像就是他很可怜，或者是就是和他就是有一。怎么表达呢？
同情心。
对，但是又进入了另一个，
嗯、
就你没有办法可能去。你、
嗯、
在讲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
对。
然后呢，好像又进入一种愧疚感。
嗯。
但是就是反过来又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然后那个生物，包括那个屠夫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嗯。
就这种感觉，好像又感觉自己就。这个因为上午讲的时候我好像对自己的这个总结好像就是您说的、
嗯、
然后可能动物有动物的果，然后可能屠夫有他的因、
嗯、
然后我有我自己的，
对，
比如说关于看到这个场景的慈悲心的升起，
对，
不知是不是这种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嗯，
这种感受吧。
是啊，这个你比如说啊，就是看到有人在这个杀鸡杀鱼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是感到很无助很无奈啊，你要去让他不杀啊，这个也就不可能，他你比如说救了一个他会又拿另外一个来杀啊，那就是这个是没完没了，这你比如说一个整个的这个时长有那么多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啊全部救下来，这个也不现实。啊，但是呢，你自己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啊，这就是一个慈悲心的一个苗头啊，苗头，你得要把它保护好啊，要培养好啊，让它成长。你能不能实际上去救，能不能救一个什么？这个先暂时不太重要啊，你先把自己的这个慈悲心，因为它需要刚刚要啊，要。成长啊，你得想办法啊，让他成长啊，培养好啊，你就进一步的去思考啊。但是实际上，这些很多事情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没办法解。这个是我们佛经里面也有讲了。你比如说一个人啊，救天下所有众生的这个众生啊，这其实是没有这一天，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呢，你得要一。培养自己的这个慈悲心啊，那当你的慈悲心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啊，相应的这个众生啊，适当的你是帮他们的能力，你就会有的。哎，那但是你一个人，比如说就把所有众生啊，我要让他们怎么样，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没问题的，这个中间现实跟这个中间永远都是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呢？啊，你觉得很无奈，但是没关系，就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但我自己培养慈悲心啊，这样就可以。
好，谢谢堪布、
嗯。
第二个问题，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嗯、啊。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叫在人道里，
对，
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边？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当自己比如说起一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
啊，
那这个时候人的状态是不是就到了？地狱到了？
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还没有到。
啊，对，他就是还是在这个，
是还是在这个人，还是在这个人啊，人间啊，还是在这个人间啊。有些时候人间状态好啊，有些时候人间的状态不好啊，
对，
都在这个人的范围内，人道的范围。
对，那个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也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好的念头就到了 就是一种状态，不好的念头到了另一种。
哦，这个不能这样子直接这样子理解，哦，哎，这个比如说我们一念错了啊，那有可能就会导致啊以后的未来的啊这个地狱啊。一念好了，比如说对了啊，像菩提心这样子的念头啊，那就是一念就让你这个人道啊、天道啊都有可能了啊，就这意思了。它会导致后面的这些结果。
哦，好，谢谢三伯。
嗯，好的。